好，欢迎收听宅青选边站。那这是我们的三叔的一个新的单元啊，我是肖P。那我们这个宅青选边站，这个是我们的试播集啦。这个单元呢，不是小马跟我一起录，也不是店员跟我一起录，我们这次邀请了阿法来跟我一起录这个宅青选边站的这个单元。
嗨，大家，我是阿法。
阿法的话，之前我们三叔有邀请他来聊一聊二手书店店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一下我们的二手书店店员的那一集，那非常有趣的一集。好，那宅青选边站这一个单元在做什么呢？啊，我们这个节目的重点就是在宅青选边站，我这个身为宅宅的代表肖P，以及身为文青的代表阿法，我们两个人在各推荐完我们各自的主题的
推荐作品，
推荐作品之后呢，三婶们，你们觉得哪一个人推荐的比较好，会让你们想要去读的，请在我们的三个卖书人 IG 的这一篇贴文底下留言。人气比较高的那一方就是胜利者嘛，对不对？
对，我们会送出一部
对
大家比较喜欢的这部作品。
就是假如呢，哦，肖P的这个人气比较多人选择，那阿法就必须去买一本
送给
我们当有参与留言的三婶们。时间我们会在那个贴文底下那个公布，所以请大家关注我们三个卖书人的 IG。反之呢，就是假如阿法的那本比较多人选择，那就是我会去买
那
本漫画。啊，我们都会买第一集啦，不会买整套。
买整套也太伤了，不好意思，我们可能需要抖内。如果大家抖内我们的话，我们下次可以买整套送大家。
不用，我们就一本就可以了，我们就会送第一集，挑那个作品的第一集，然后来抽出一位三婶，然后来送给那位三婶，这个样子。好的，我们这一次的试播集要跟大家先来介绍的主题是穿越。我们的维基百科上面关于穿越异世界转身到异世界的定义是呢，一个在地球上的普通人从原本的生活的那个时空突然的转身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就是所谓的穿越异世界的一个定义。你听不太懂的话，那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一个住在永和的人，你想要去台北的公馆，你从福和桥这样子骑，哎，到了台北市的公馆，你从每坪500万的永和骑，到了每坪100万的台北市公馆，你穿越到了天龙国，
三观也重塑这样子。
没错，三观也重塑了，没错，这个就是穿越的定义。
这个是比较具体，就是很物理性质上的穿越。然后不然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哆啦 A 梦的就大雄家的抽屉那种，就是穿越时间，
穿越
时空。
未来
遇到未来或是过去的自己，对，或者是那种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作品里面，就是灵魂穿越或者是什么，就是非物质上的穿越，就是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比较多这类的作品。
对，所以这样子介绍下来，大概知道穿越的小说是在说是什么意思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穿越的这种主题的作品？我们觉得应该是作者对于现在的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社会，他们感到不满，所以他们才会出现了这种主题的作品。那举个例子好了，《桃花源记》，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穿越的作品。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先的一个穿越小说了。作者陶渊明嘛，你看大家就老愤青了嘛，对不对？他对那个社会不满，所以他写了一个《桃花源记》，他希望穿越到一个哇，真的就是美好的一个世界里面，但每个人都是过得非常的快乐。我想这个就是穿越作品的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想要到一个美好的世界。对，
我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对这个社会就是很乐于折腰的社畜，所以我写不出这种穿越作品。
你很乐于，你就是那个生性奴性
重。给我钱，我折。
奴性重，你就折腰，给你钱你就可以跪下来这样。
对，我就跪。我觉得很多穿越作品感觉很像是对现实生活中面对的痛苦或是挫败，就是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希望可以有一个机会去挽回或是弥补这个很难接受的事实。哦，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都还没穿越呢？或许我们穿越的知识不太对吧。那我们这边有大概举例了几个，就是我们看了很多作品之后归纳出来他们穿越的原因。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转身，这个世界你死掉了，然后你转身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这个 Patang 呢？这个 Patang 这个最，
你这是什么 日文发音的英文？
对，最常出现的那个形式就是被货车撞，
被车撞，
对，
车祸
超级多，就是被撞了之后啊，然后可能那个神明就说：“哦，你的其实阳寿还未尽，那我们弥补你，我帮你转生到另外一个世界，好不好？”这种大部分都这样，主要这种被车撞，在日本的轻小说的那个桥段呢，大部分都是要救人。他可能要救一个在玩球的小孩啊，卡车冲过来了，他赶快去救那个小孩，结果他小孩救到了，但是他被车撞死了，然后他就转身了。也有可能是救老人啊，或者是救爱人啊，反正就是他就是救人就对了。可能神明就说啊，你这个善行，我要给你一个善报，那我把你转身到另外世界好吗？蛮多都是这个形式的啦。那也因为真的太多日本轻小说都是被车撞转身，我们甚至就想说，可能那些开货车、开卡车的那些司机都有跟异世界的神明有签约，就说你今年帮我撞死几个，
有算业绩的，
对，有算业绩的哦。你那个帮我撞了20个，我这个回扣给你多少钱？这种啊，对。
这样听起来日本人都比较善良哎、欸，就是他们都是为了要救人。就是韩国人，就是因为我看比较多韩漫，最近韩国人没有在救人的，
没有在救人吗？
大部分都是那种精神不济，或者是觉得人生很失意的时候，然后莫名其妙走在路上，就是
就去世了，
就会被车撞、
啊、就
然后还是或者是就会被什么你知道遇到什么类似天灾，比如说高楼楼塌然后砸死什么之类的，这种、啊、就是他们好像没有那么积极正向的，就是这样死因
没有没有没有做善事
没有没有做善事的意图，反正就莫名其妙、啊、就是他们很不是很 care 就是为什么，总而言之你就是要给他一个契机让他去转世，
事故是最简单最快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有生病的啦。好，这就是第一个我们就很常看到的这个转身到异世界的形式。那另外一种接下来第二种呢，就是被召唤过去的，这也是很常的很常见的桥段啦。像以前那个灵之使魔，他就是异世界的法师召唤了那个现代人，所以你可能就是在路上不知道干嘛，可能在甚至你在家睡觉，你可能就被召唤过去，或者是你可能在上大号之类的，突然你就被转就被召唤到了异世界去帮他们干掉魔王这种工作，这样子。
对，召唤形式的穿越通常会跟奇幻作品是比较绑定的。
对，因为魔法嘛。
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很超现实的效果。对，像刚刚说的召唤的勇者， 我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作品，就比较老派一点的少女漫画，是 Clamp 的魔法骑士雷阿斯。就我刚刚才跟萧皮推荐，因为他们其实蛮不典型的，它是一个很不典型的召唤，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很典型，就是三个少女应该就是国中生左右的年纪，然后被召唤到异世界，然后就是要去拯救那个世界，然后他们就要操纵类似巨神兵或是钢弹的那种巨大的魔神、
哦、
然后去击退敌人才能够拯救那个世界，
保卫世界，
对,
對, 對，
才能够拯救那个世界免于崩毁、嗯、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是英雄，但是结果到最后发现不是，他们其实才是反派角色，然后三个就是纯洁脆弱的少女心就崩溃。
他们并没有保护世界吗？
他们虽然就是是保护世界，但他们以为保护世界的方式不是他们以为那样这么正派，而是其实是有一些很复杂的心理因素导致他们其实是在对付的反派角色其实都是好人、哦、
都是好人，反转反转再反转，
没错。
好，那推荐三者们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就不要破梗太多。
好 OK、嗯、好，那接下来的那个穿越的方式呢是道具，可能一些特定的道具，像是我们举例啊，数码宝贝，那些被玄照的孩子们摸到了那个神圣计划之后，就穿越到了数码宝贝的世界，
对，
对，
被传送过去，
所以传送过去就很像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港口药一样，
对，你只要摸着港口药，
对，
你就可以到另一个时空，
对，你就跑到了另一个地方去。还有就是可能影视作品的话，像是野蛮游戏，它那个桌游，
就是真的是时空都转换，
对，
因为你就是完全到了一个就是非现实的时空。
那个以前的野蛮游戏是桌游嘛，那最新的野蛮游戏就是穿越到电动玩具里面，对，就是也算是一种依照一个东西一个物品来去穿越。再接下来呢是通道的穿越，举个例，像是神隐少女那个千寻他们开车经过的那个隧道，因为那个隧道呢给人的感觉的意象就是 它那个隧道都阴阴暗暗的嘛，然后都弥漫着那种潮湿的霉味，那周围的那种压迫给人的压迫的感觉非常的压抑，那看到了隧道的远方有微亮的光，就会想要冲过去，冲向那个那道光，想要离开。
很像昆虫的趋光性之类的，
也不算，因为那个是那个昆虫可能就只是想要靠近光，那个人在隧道里面的那个意象就比较像是要离开这个压抑的那个环境，
逃离
，对，想要逃离这个地方，想要往前到一个明亮的、更美好的一个地方去。所以这个隧道很常被人家作为这种通那个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一个意象。可能大家骑摩托车骑那个辛亥隧道骑一骑，跑到
异世界也说不定，
跑到阴间。
农历七月半，我们就是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刚刚讲到通道，就是其实还有一个更经典，就是门嘛。
门
大家都知道，就是门是连接两个空间的，算是一个道具入口。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可能多少有听过《纳尼亚传奇》，《纳尼亚传奇》就是很经典的一个穿越作品，它就是打开它的衣橱门，它就到了异世界。
到异世界，
对，完全不需要经过隧道，就只要开一扇门，
那也是蛮方便的，不用走太久。
还有《哆啦 A 梦》任意门，其实也是啊。
对啊，对啦，好，对，我们刚刚就是前面就是聊了一下那个关于穿越的方式，再来呢，我们想聊一聊，就是我们穿越过去了的那个世界，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世界吗？我们先聊聊看，就是穿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爽的那种。我的话啦，我觉得有一部作品叫做《异世界休闲农家》，这个作品在讲的就是那个男主角穿越到了异世界之后呢，他拿到了一个有点像是创世神的锄头，那他就可以用那个锄头来去种地啦、种田啦。可是呢，那个作品根本就不是，我真的觉得他就是拿了一个创世神的锄头去大开杀戒，来砍这边的神，来砍那边的龙，砍这边的蜘蛛这种。
君临异世界。
对，基本就是拿一个创世神的锄头去君临异世界，没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根本就没来种田嘛，说好的种田了，有啦也是有啦，可是根本就很少，在那边到处砍，然后到处收后宫。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异世界休闲农家，拜托！如果我穿越过去，我真的就支持他好了，在那边种田。那些什么龙啊、神啊，拜托你们滚！
我们
离开，
追求平凡和平的生活。
对对对，我就会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那你们去打你们的，我躲在这边乖乖的种田就好，这样才是就是正确的穿越知识吧？那阿凡你觉得呢？你想要穿越到哪一本穿越小说？你觉得很爽的？
我真的觉得大部分的穿越小说都太刺激了，就是穿过去之后要嘛就是要什么经商啊，或者要重建家门啊，
对啊，
反正就是要不停的工作，不然就是要打魔王、
啊、
打怪啊，就是动动就战
争，不要战争，
我都觉得超级累。那如果我要穿的话，我一定要做那种就是衣食无余然后可以躺平的那种角色。
哎、欸，对错、
啊、然后我最近就是在复习一个我很喜欢的韩漫，叫做露西亚攻略公爵计划。那个女主角虽然就是前期就是她好像就是童年时期也过得有点辛苦，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公主，就国王私生女，就全其实全皇宫根本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的那种感觉。她可以假扮自己的女仆，偷偷溜出去的那一种。但是她结婚之后，就变成公爵夫人之后，啊、哦、天啊，那个生活过得超爽的耶！她真的是每天就是睡醒就是吃饭，然后整理她的花园，然后读书，
哇，贵妇
哎，喝下午茶，然后顶多最大的劳动可能就是办派对，就是她最劳心的活动、嗯，然后晚上陪老公睡觉之类的。我想说，这个生活是不是过得太快乐了一点啊？而且她还年轻貌美，好像才18岁吧，然后就长得又很可爱，然后所有人都爱她，她老公爱她，他们全家的所有上下仆人都爱她，然后她的继子也很爱她然后所有她的可能会成为她敌人的人，就比如说觊觎公爵，就是觊觎她老公的人，就是都远在天边，就是远在王宫，然后她生活在北方领地，根本就没有人可以碰得到她，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就是她为什么都不会幸福肥，我如果是我应该
体质好
对
她年轻
啦，
18岁代谢还很好，
没错，如果是我就是很想过这种可以躺平的生活，但就是有点偏离就是女主角的怎么讲、哦、设定吗？对，那如果说我再讲一部，如果说要我可以穿过去然后成为里面的角色的话，有一个经典的少女漫画叫做《天国之吻》，死则爱画娜娜的作者，死则爱画天国之吻、
哦、娜娜的前
一部，我不知道是前一部还是前两部，反正就是娜娜之前，对，然后那个女主角是一个女高中生，他在里面也是过得很快乐，就是他一开始暗恋他们班上就是自优生，也是个帅哥，然后后来就是跟那个一个念服装设计的学生就是 也是另外一个帅哥，但个性比较差，反正就是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结局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写实，非常完美，就是他把那个才华洋溢的服装设计师甩了，然后最后跟那个优等生结婚，我就觉得太赞了吧！你真的是，你真的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哎、欸，你没有在做选择哎、欸，你通通都要，我觉得超棒。
什么鬼啊？
没有，我是说最想穿越的作品啊，就是他不是穿越，可是我想要成为，我想要穿，如果我也可以穿越的话，我要到那个世界当那个女主角，因为我觉得他太爽了，就是他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心理的挫折，然后人生也蛮就是一帆风顺，就是他很贴近现实生活，那如果我要的话我想要有他的人生这样子、
哦、原来如此。
对，
我如果是让我选择可以穿越的作品的话，我想要穿越到宝可梦的世界、
欸、我觉得这个选择非常赞、欸、
对啊，拜托，那边也没有打打杀杀，大家就只是顶多就是宝可梦的互相竞技，但也宝可梦也不会死啊，
对，然后
也没死都不会怎么样啦，就是哇，可能会有一点辛苦啦，但没关系，我觉得哇，你可以跟可爱宝可梦在一起，我可以说服妙蛙种子、欸、妙蛙种子、欸、拜托，怎么可能不去呢？
没错，伊布伊布你可以跟伊布一起睡觉，超快乐的，
对啊，是不是？没错，所以你看要穿越的话，这看来我们都一致的认定，就是我们来穿越到宝可梦的世界。
真的，我觉得宝可梦世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择。
不知道三神你们想要穿越到哪个世界，欢迎留言。
如果有过得更爽的世界的话，拜托务必要推荐给我们。
对对对对，拜托，就是不要那种什么打打杀杀啦，
就是我们不要当
勇者啦，
对
啊，
对，也不要经商，不要工作，
对，不要工作，我们社畜太可怜了，不想要再工作
了，都已经穿越了，真的不要再叫我做事情，
真的哎、欸，都已经穿越了，你还要去穿越到一个那个烧脑的地方，不累吗？
真的是放过我，求放过。
好，我们前面讲到的是过得很爽的世界，那。穿越的世界不一定是好的，一定会有坏的。
对，
欸、应该说是穿越就是过去是很虐主的那个世界。
讲到穿越过去很可怕的，我还要想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品，就是《漂流教室》欸。他们还不是一个人穿，他们是整间教室一起
穿。哦，那真的很可怕，拜托不要。
超级可怕，吓烂，就是所有的人都遇到各式各样就是很恐怖的遭遇，然后你完全无法理解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旁边人就一直死掉，一直死掉，而且都死得很可怕。
哎、欸，那《漂流教室》大概在讲什么？你可以介绍一下。《
漂流教室》大概讲什么？其实我因为我看的时间有点久，我稍微凭印象讲一下，就是、他顾名思义就是一整间教室里面的同学就是一起漂流到，
他们是国小生，
对，国小生，然后就是整间教室掉到一个异空间，就是很像你除了教室墙壁以外的世界
都是荒芜的，
对，是黑暗的，然后你完全无法辨认 那里到底会有什么，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们就不断遭遇各式各样的怪物或者是
极端气候
异形，对，或者是各种灾难，然后有很多什么可怕的，不管是怪物还是什么植物，虽然说植物但是可能会吃人之类的，然后你的同学就一直死状凄惨的死掉，
对，而且他们又为了争夺就是仅存的一些饮水啦，对，食物资源，所以他们小学生就会开始有点像是内斗，
对，非常现实的残酷的那种求生的手段全部都出炉。
那要爆雷吗？好，算了，不要，有兴趣的可以先去看一下漂流教室，是一个很经典的一部漫画。
对，梅图一雄之所以被称为恐怖大师就是因为漂流教室，因为他真的太恐怖了。
我那个削P的那个粉砖的那个我的大头贴，我就是仿一那个梅图一雄的那个漂流教室的画风来画我的大头贴。
对，他的那种惊悚的表情会非常的生动。
这个穿越也不是一个好穿越，
完全不是。
对，
就是
太可怕了，
已经是就是落入十八层地狱等级的那种穿越。
对，所以穿越也不一定是好的啦。对，那我这边分享一则新闻啦，啊，就是俄罗斯在2021年的时候禁止多部日本动漫在他们俄罗斯播放，尤其他们禁止异世界题材的作品。那为什么他们会禁止异世界的日本动漫的那个播放呢？因为他们批评，他们说这个异世界的作品宣扬轮回思想的信仰，可能因为他们天主教对于这种轮回信仰比较不相信，以及他们说的这些异世界的作品鼓吹死后的生活非常的美好，死后的世界，转生的世界色彩非常缤纷，你还可以摆脱父母的控制，然后他们又把现实生活描述的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孤独，他们认为这些题材的作品会鼓吹儿童还有青少年自杀。那 这个新闻就会让我想到之前2008年那个后阿凡达忧郁症候群，我不知道阿凡有没有听过这个。
我不知道，欸，我有看阿凡达，但我不知道阿凡达会导致忧郁症。
很难想象嘛，对不对？
有一点。
对，因为那个时候阿凡达刚上映的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的惊艳，就是怎么会有世界这么的漂亮，而且那个时候好像 3D 眼镜好像刚出来，然后大家
3D 电影 对，
你看你戴那个 3D 眼镜进去影院，我那时候就是戴 3D 眼镜进去，真的是非常漂亮。你真的是觉得好像那些那个潘多拉星球的那些植物，然后那些
景色
好像真的在你旁边，非常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身临其境的
感觉。对，剧情好不好倒是一回事啦。
有人在偷臭哦，有人在偷臭哦。
有人就说这就只是一个这个科幻版的《风中奇缘》。对啊，我也蛮认同的啦。
好像也不能说他错啦。
对，那时候的美国很多青少年在看完《阿凡达》的电影之后，他们觉得现实生活太灰暗了，太沮丧了。他们觉得《阿凡达》世界太美了，所以他们有萌生自杀的念头，认为自己死后可以转生到阿凡达的世界，就跑出了后阿凡达忧郁症候群这个特别的病例这样子。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其实我们就是要重点声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转世啊、转生到异世界的题材、穿越的这个题材，他们终究就只是小说啦，都是幻想
或是虚构的作品、啊、
这都是虚构的作品，不只是小说，他们像影视作品、动漫作品，这都是虚构的，拜托大家不要当真，不要真的说哇，你好像我真的穿越的知识不对，我来去给车撞一下，拜托不行，不要。
对，
好吗？
不管你相不相信轮回这件事情啊，就是想想漂流教室好不好。就是你转身重生都不一定会比较好，就是我们把握眼前的美好比较实在啦。
嗯，现实生活还是很美好的，还是有关心你的人在的，还是有你关心的人在。
欸，我们怎么突然变成劝世节目？
对，开导节目。
我们变成劝世宝贝。
什么念头请打什么张老师专线
之类的，
对对对，
生命线就写在资讯栏这样。
对，好，那最后呢，各自推荐我们喜欢的关于穿越到穿越到异世界的作品。那我先来好了，我要推荐的是 Overlord 这本轻小说。
哦，最近超红。
这个很红哦。它的作者是丸山黄金，出版社是台湾角川。可能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剧情大概是在说什么。安之乌尔贡是一个游戏叫 YGGDRASIL， 我不知道怎么念。
这个游戏的名字也太难念了吧。
太难念，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念。
有人可以发音吗？如果有人知道怎么发音，欢迎跟我们讲。
好，它是就是一个虚拟游戏里面的一个工会。那这个工会它是 PVP 工会，没有玩过线上游戏的人可能不太知道。 PVP 就是玩家对玩家，他们会互相的就是攻击对方，
就
有点像是竞技啦。
简单来说就是单挑啦。
对，也不是单挑，
不是单挑，
因为他们是整个团体互打
哦，
工会在互相战争这种。那他们算是比较恶名昭彰的一个工会。为什么他们恶名昭彰？因为他们不收人族。这个游戏里面你可以选择人族，可以选择不死族、兽人族各种种族。那他们不收人类，他们只收异种族，像是半兽人啊、史莱姆啊、骷髅啦、啊，以收那种邪恶种族为主的那个工会。
是不是人类太废，所以他们不收人类？
我不知道啦。
不好说。
不好说。对，他们收的那些工会人基本上都是那个出社会的社会人士，他们只收社会人士，他们不收学生。他们的 PVP 也非常强，就他们的游戏技术非常强，而且他们又到处会针对人族去攻击。
哇，
所以他們、就
是、听起来
是
一个很反社会的工会。
没错，其实我觉得蛮反社会，我觉得这本小说也蛮反社会的。他们曾经有还被大规模的去针对，就是联合了1500人去攻击他们的据点。他们这个工会只有40几个人而已，那但是他们非常强，就是有把这个联军给击退了。这个工会我刚刚讲到，他前面他其实只有41个人，但是因为他们前面有说到他们只收社会人士，所以他们那些玩家现实都有生活要顾。可能工作，可能家庭，所以游戏到了最后呢，有37个人都退出了工会，只剩下4个人。那其中4个呢，也只剩主角飞鼠还在有玩游戏，剩下3个人都非常久都没上了。那这个游戏呢，就是一直经营到最后也有落幕，就是要关服的时间。那个飞鼠呢，他在最后一天跟唯一有上线看一看那个游戏其中一个工会成员有聊完天之后呢。工会下线了，那飞鼠没有下线，他就是继续坐在他的王座上，回忆过往游戏跟工会成员他们的玩游戏的美好的回忆，就是边回忆呢，他就边等那个游戏的关闭的倒数。但是倒数时间结束了之后，他发现他没有被踢出游戏，然后他发现他的登出按钮也不见了。接着呢，那他发现他底下的那些 NPC 的部下们活了过来，他们变成真实的人物，他就惊觉发现。好像不太对，所以他就开始去
搜寻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他的那个整个工会的据点完全穿越到了一个异世界。那他就想说，既然我都穿越到了异世界，那会不会我的工会的朋友有一些人可能在游戏的最后，他们也上来看一看，也跟着穿越到了异世界呢？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把我的纳扎利克大坟墓的这个名声，广泛的传达出去，我们这个大坟墓的名字。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的工会的朋友有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听到这个大坟墓就会回来找我们，我就可以跟我的工会朋友可以相聚了。可是呢，他的那些 NPC 部下刚好说都变成真人了嘛，他们就开始脑补，以为说，主角飞鼠想要
那个让他的纳扎利克大坟墓的名字广为流传，就是要占领整个异世界，
称霸世界。对，
他们
开启，
没错，他们就开始各种搞事。
这个异世界当然也有其他的国家，那其他国家发现，有一堆邪恶种族突然出现的一个团体，他们想到底在干嘛？异世界的国家的土著们呢，也是一些脑补怪，他们也觉得说，
你们是不是要来侵略我们？
开战，开战！
所以就变成
他的 NPC 部下的脑补怪跟那些土著脑补怪在互相斗智斗勇，
阴谋交错碰撞，把整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但主角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一个阴沉的故事。
蛮反人类的，因为他们都是异种族，所以他底下的 NPC 也都是异种族，那他们会对人类非常的鄙视。
哇，
主角不知道，但他底下的部下会虐待人类，
好喜欢。
有点反人类，我觉得，大概变成这个样子。但其实主角就只是想要找到他的好朋友，
就是一个无意间就是称霸世界的魔王的故事。
那这个作者，我觉得他的写作的文风很细腻啦，他的异世界的背景设定非常的庞大，设定弄得非常的详细。
我记得 Overload 是不是有动画？
有，个人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读小说啦。
他完结了吗？
还没，他现在台湾好像出到15还16吧。
哇，超多集。
对，一开始第一集的时候，作者是说他打算出50集。
靠北，
我觉得以他的
这么庞大的世界观来说，可以出到50集。可是听说他最近可能写累了，因为作者他本身有正职工作，他的那个小说是下班之后有空写的，而且他好像最近又被升职了，变成中阶主管，又工作更累，而且日本人嘛，加班是常态，超级社畜。
他可能在这，可能在20集以内会完结，但我们就希望他不要烂尾，拜托。完蛋了，我讲这个，你们就会不会就不推，就不选择不选择我了？可恶啊！
不要自己爆。
那这样的话，我再推荐他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轻小说的美术超级美
哦，他光封面就画得很好看，
美到不行。他的那个每一个封面，你都可以把它拿来当做一个那个画作。裱框在你的客厅的那种
轻小说真的是封面决胜耶。
可是我觉得它跟普通的轻小说不太一样，普通轻小说的封面你会发现，对，那就是日本动漫，没错。但它的轻小说是
它有点插画的那种风格，
对，很像水彩彩画的那种风格，它不像其他的那种，
比较不是电绘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它很漂亮，真的很漂亮，美到不行。好，大概就是推荐给各位三神，拜托投我一票，拜托拜托啊。
好，
那再换阿法推荐他的作品。
It's my turn。好，因为今天听说我是文青代表，所以我要推那种比较在讲比较文青吗？其实不是，但就是我也是要推荐一个很经典的漫画作品。对，它不是小说，它是一部少女漫画。真的不要听到少女漫画转台，就是这部少女漫画其实如果从它连载开始计算的话，就是不是只算它单行本的话，它从它连载开始是1991年，所以已经超过30年、非常久。就是
是不是比你还老？
还老啊，就是我先不要
透露你的年龄，
先不要透露我年龄好了，我不要讲出明确的数字。OK， 这部作品叫做《来自远方》，它是日本漫画家冰川京子的代表作，它是我心目中穿越异世界的少女漫巅峰之作，就是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觉得我相信很多就是熟悉穿越少女漫的读者应该都可以认同这句话，因为来自远方在当年，就算是当年，它都是一个非常轰动市场，就是轰动整个漫画圈的一部作品。它是第一部结合就是少女成长跟架空异世界冒险的一个漫画作品。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它的宣传文案写了就是有写一句叫做“爱的超级战绩”，听起来很俗气，
对，
非常俗气。
你放到现在不会有人想看，
对，放到现在真的不会有人想看。但我后来发现这一句非常中肯，就是而且非常的精彩，在于它的各式各样的战斗。 他有内心的战斗，然后也有实质物理上面的战斗这样子。我大概讲解一下剧情，就是他的设定，主角是一个有点爱幻想的，就是很平凡的国中少女，然后她的穿越的契机完全不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种的就是主流原因里面。她为什么可以穿越到异世界，是她偶然经过了一个爆炸事故的现场，就是那是一个爆裂物，然后她有看到就是好像有警察围在那边处理，她就路过的时候那个爆裂物就是一个纸袋就突然爆炸，她被炸飞，是被炸到异世界。异世界醒来是一个，那个场景是一个很奇怪的树海，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树林，很密的那种树林，可是那个树都长得很奇怪，比如说树上面会长刺之类的，所以就是很明显可以会发现就是这里不是原本熟悉的世界，
不是地球。
对，而且他在昏迷之后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还马上遇到怪物的攻击，反正从开头就是玩命关头等级那种哈扣对，30年前的少女漫就是这么刺激那男女主角的身份，他们的设定其实是比较经典一点，是走那种命定之人的路线，但不是那种 Mr. Right 天命真命天子的那种，是被封印的恶魔跟钥匙
啊，所以是那种潜鬼，潜鬼是鬼神童子那种，
有点类似那个感觉。那他的作品里面叫做天上鬼跟觉醒，就是现在听起来是有一点套路啦，但是这个设定基本上其实可以说是从来自远方这部作品才开始在少女漫画领域就是成为一个重要 的路线这样子。就是男主角叫伊克，他就是与生俱来就是有不祥的巨大力量，就是可以说是邪恶力量嘛，比如说他可以很迅速的操作各式各样的武器，然后有不符合外表的力量这样子，是 他其实是传说中可以毁天灭地的天上鬼，就是这种怪物，所以各方的势力就是如果不是想要把他杀掉，想要把他毁掉，就是想要把他纳入手中，因为他是一个很强大的战力，他真的可以击退比如说龙之类的那种怪物。那就是预言之中可以让这个天上鬼发挥完整力量的就只有觉醒，所以你等于掌握了觉醒就是可以控制天上鬼，但是预言没有说觉醒是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只知道觉醒会现身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地点。男主角伊克其实是一个蛮善良的人，就是 他不想要成为这样的怪物，他不想要被各方权力就是操弄变成一个就是毁灭人间的工具，他就是要回避这个命运，所以他抢先所有人来到那个预言当中觉醒会现身的时间地点，所以就因此跟这个从异世界来的少女叫倩如相遇。为什么他翻译叫倩如，这也是非常有年代感就是那个年代的少女漫画应该说所有的漫画基本上都会把角色的名称就是中文化，就是他并不是
胖虎叫以前叫季安，
对对对对对，他并不是直翻，而是他是直接帮他取一个中文名字，所以那个版本这个女主角姓唐，唐朝的唐
的、
啊、叫唐倩如，
我的天啊，
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那他的画风就是其实也蛮有年代感，但是设定上面来看是非常扎实的架空奇幻，就是不但女主角倩如她从一开始的生活就到处遇到很多就是很实际的难题，就是比如说她到异世界生活的第一件事情，她第一个目标就是她要学会这个世界的语言、
啊、
因为一开始语言是不通的、
啊、
就是哪有那么多就是大家直接穿越到异世界
都会讲日文，
对，就是所有人都在讲日文或是所有人就是可以直接沟通，醒来就可以沟通，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他第一个目标是学语言，而且他花了蛮久的时间就是才能够很顺畅的沟通，
嗯嗯嗯，
然后他还需要就是比如说克服生活上很多的细节的问题。那个作者其实都有设定，就比如说女生比如说会有生理期，那这个世界绝对是没有什么卫生用品之类的，他要怎么处理，就是其实作者都有安排一些，
哇塞这么细哦，
对，类似的就是那种妈妈型的那种角色，就是一开始就是教会女主角如何在这个世界生活这样子，对，这是非常仔细的设定。那当然就是读者为什么可以这么喜欢这部作品，到30年后就是大家都还觉得它是一个经典，就是因为男女主角的角色魅力就是非常的强大，而且非常的经典。像比如说女主角倩如，她不是那种很传统就是少女漫画那种胆小又无能啊，就遇到危险就是只能蹲下尖叫然后闭眼睛就等人家来救她的那种那种就是废物，对，然后她也不是那种万年恋爱脑， 就是只想着谈恋爱，就是为了谈恋爱，他可以不管不顾任何一切的那种，都不是，他是超级实际的一个人，他有他的脆弱，比如说他一开始就是穿越到异世界，就马上遇到怪物，他吓烂，吓到腿软，根本跑不动。然后，而且他有很多就是很纤细的性格，就是他会很在意一些，就是哦，这个人就是在想什么，这个人就是对他的看法是什么。他是一个很纤细、很体贴，就其实还蛮日本人 的一个性格。可是他也非常坚强又勇敢，就是他面对很多的困境，他都是只会想我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他不会就是被自己的恐惧打倒，然后他也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他就是一直很努力的要照顾自己，所以我超喜欢这个角色，我真的是很受不了那种就是依赖别人的角色，对，我真的很受不 了对，然后
人家等着救的那种角色，
真的那种我就觉得天哪，你可不可以站起来跑
没错，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认清自己对男主角伊克的感情之后，他虽然很害羞，可是他是很坦率的告白，就是他没有很扭捏，他没有说，他虽然有很多害羞的那种心理的转折，可是他在就是很重要的关头的时候，他都是很直接的表达他对男主角的就是情感。
哦，那在三十年前，这算是比较
先进，
比较前卫，
比较前卫，
比较前卫。
我反而觉得是大概1990年代那个时候的少女漫画的女主角，其实都很坦率、很勇敢。
哦，是吗？
我反而是这样觉得。哦、我因为我其实看蛮多那个年代的少女漫画。
OK。
对，那男主角伊克真的是不用讲，就是他男友力是巅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Okay,
我跟你保证，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过男友力比他更强的男主角。
OK。
真的是巅峰，他就是帅又强，这是必要的嘛？然后性格是非常内敛又体贴，就是他可能。就是不擅长就是讲很多话，可是他就是会很仔细的去关照身边的人。
花爸吗？
花爸吗？我跟花爸没有那么熟哦。对，他不会冷笑，他不会吼吼这样子。对，他是那种表情比较冷漠，可是他很多细节他都顾虑的非常周全，而且后期两情相悦之后，他就变得超坦率、超可爱，而且有时候就是会跟女主角调情，就有点痞这样子，我就觉得哇，根本就是买一送一耶，太赚了吧，赚烂了，赚烂了。对，那虽然他身为一个就是有点像恶魔那种，就是天上鬼这样的角色，就是他内心是有很大的自卑跟恐惧，他就觉得他都会伤害身边的人，所以他可能一开始就是也不敢接受女主角的感情，可是他并没有就是自甘堕落，就变成一个反派角色，或者是变成一个就是助纣为虐的一个邪恶工具，他反而是很尽可能的就去帮助其他人，然后是做自己他觉得正确的事情，就是你知道他是一个有点背离亲缘的小孩，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谁教的，他为什么可以长得这么正人君子，我真的觉得哇，这个
没有长歪，
对，没有长歪，真的很难得，就是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温柔又很坚强的人，而且就是跟着女主角一起在这个陌生异世界的就是面对种种危机，然后他要克服很多就是比如说寂寞或者是恐惧，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的，因为他的确就是各方人马都要暗杀他，或是就要直接杀他，就是到处被掳来掳去，女主角真的到处被掳来掳去，然后还有很多自我怀疑，就是比如说他做的事情真的是对的吗，他会不会反而害到他在意的人，可是就跟着女主角一起，他们是不断的成长成就是更坚定更强大的那种性格，然后最后就是有改变这个世界的命运跟他们自己的命运，然后得到幸福，所以我每一次重读就是都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会让我一直重新调整自己面对自己人生有各种难题的时候的心态。对，因为我第一次读是6岁，第二次读是16岁，第三次读是26岁，好，我有点透露我的年龄，对，我就跟我室友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情的话，请把这一套书跟我一起烧掉，
送给你，
其他的东西都没关系，但这一套漫画就是
太重要了，
请务必跟我一起烧掉，是我的荒岛书单，所以我要推荐给大家，请务必看一下这一部已经30年但是历久弥新的少女漫画。
哇，不错哎、欸。哇，连我都想看了
真的很赞啦，只要可以克服就是画风的障碍，我相信大家会喜欢的
对哦，画风完蛋了，画风真的是一个
画风真
的
是老派一点，但我蛮喜欢。
好，那我们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哦。
好的， Overload 就是阴暗系代表，然后来自远方算是就是温柔正向积极代表，如果大家就是最近需要一些正能量的话请大家务必投我一票，来自远方真的很好看。
好啦，那就这样啦，就拜拜
拜拜